个遇见基督的课程了啊，这个今天是第三课啊，这个在周二的晚上，大家能够拿出这么宝贵的时间啊，我觉得是特别的恩典啊，这个我就心里面默默的祈求神，让每一个来的人啊都蒙福，就是说蒙上帝的福，因为那么宝贵的时间呢，大家啊有那么多事情能够。坐下来专注的听神的话啊，这个真的是很稀奇很宝贵的事情啊，因为现在 YouTube 还有那个手机对吗，这个我们能够把时间进拿出来给听神的话，这个我觉得是好聪明的投资。刚才开始来聊天的时候，白姊妹说，哎呀，现在一定要珍惜我们还有时间学习，还能够亲近，还能拿出时间的时候，因为我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够这样坐在这里，对吗？现在我们这边教堂开着门，人有的时候也不多，但是在国内也不能这样公开聚会了，所以我们也不能保证加拿大就永远可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趁着我们今天还能够啊，每一天都要珍惜每一天的机会啊！感谢神，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三课，我把这个 PPT 分享一下。啊，大家看得见 PPT 对吗？
看。
哎，感谢主啊！啊，我看一看啊，啊，我怕啊，对，应该可以的。啊，遇见基督啊，啊，这是一幅名画啊。基督呢，啊，他的一生啊，遇见了很多人啊，什么马太啊，什么撒该啊，什么这些人啊，还有撒玛利亚这个妇人，还有瞎子，还有各色的，还有罗马军官啊，还有官员。就是遇见基督整个人生转向的啊，那我们不谈圣经上的，谈我们这个历史当中的，像马丁路德呀、啊，包括马丁路德的经啊，包括啊这个英国的解放黑奴的啊那个那些啊这个啊这些基督徒啊，还有很多哇，他们真的在某一个时间因为个人心灵遇见基督，整个人生转向啊，整个人生的轨迹啊完全被神得着啊，包括大家最熟悉的最近那个英国女王去世啊，唱的那首诗歌《七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贩卖黑奴的，对吗？前半生是以卖黑奴发财的，然后就在那一刻，其实就是一刻啊，心灵被神遇见，然后整个人被神得着，然后创作了这首《奇异恩典》。流传到今天啊，包括中国的什么什么燕京大学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浙江大学等等，无数的都是一些这样的人，他们遇见了基督，他们把人生的后面的完全为神而活。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国家是世界是一个家庭，一个家里面一个妈妈一个爸爸信主，这个家的轨迹也变化了，对吗？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也信主了，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一个大的翻转？因为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家也蒙福？会不会因为我们把整个家带到恩典里去啊？所以这都是我们不是在学一些知识或者探讨一些什么哲学神学，这不是目的的，是真的啊，心灵深处我们跟这位啊真实的又真又活的神相遇，这才是课程的目的啊。对，所以现在。啊，是谁？云丹吗？还是谁？就是大家把静音，听的时候可以把静音一下啊。OK， 好的，啊，现在可以了啊。我们呢，就第一课呢，我简单回顾一下啊。第一课呢，啊，其实讲了道成了肉身。如果第一课你想记住，当然回头如果大家想复习，也可以跟我要这些录音课件。那么第一课其实我们告诉大家。是神来到人世间啊，因为神只有如果神不拜访我们的世界，我们谈论神讨论神都是幻觉的，因为我们够不到神，所以我们说瞎子摸象啊，如果神不曾 visit 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是不可能认识这位神的，我们是在对吗三维四维里面怎么可能，所以我们的谈论想象真的像瞎子摸象一样。但是正是因为神自己道成了肉身啊， 住在耶稣基督，他耶稣基督住在人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认识那位肉眼不可见的神啊。所以第一课讲到神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呢要建一个家啊，这是我也讲过的，在旧约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到启示录一直以来的一个 vision 意象，就是圣经上有很多条主线的，比如说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有一条主线，我们后面会分享讲到神的国天国，对吗？圣经上还有一条主线是讲到神的家啊，就是说上帝渴望啊，我们人类，我们他创造的人类成为他的家园。他的上帝也有渴望嘛，他的 wish， 他有一个愿望啊，就是啊，神不住在石头造的那个 temple 圣殿里面，神希望以我们这些生命作为他的家。所以呢，在启示录的末了啊，这个约翰就看见一个意象，说看呐、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帐幕就是代表家的意思，神的 home 啊，终于。启示录的末说终于实现了，神终于天地终于合在一起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课讲到基督就是道，那个太初永恒终究存在的道成了肉身啊，基督是上帝自己啊，进入到我们的有限的时空当中来啊。那么第二课呢，我们其实讲到了人子耶稣，就是哎，我们说第一课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好像是一个新约的创世纪。约翰福音的一到十八节像新约的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呼应的道就是神，这道就是耶稣基督成了肉身。那么第二课呢，我们把这个硬币翻转了一面啊，这四卷福音书不但讲到神从天而降，他又给我们看见一位人子耶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神学一个词汇，叫做虚己。这个词呢是希腊文的一个词，一个专有词，就是把属于自己的一些特点能力放弃放下倒空，就用了这个词。保罗说基督啊虽然是神，他确实他没有非要坚持自己拥有神所有的权利和能力，他来到世间的时候呢，他放弃了一些属于神的能力。如果神自己显现在人间，人承受不了啊，因为神像烈火一样的。说神成为肉身了啊，英文叫做 self limitation， 自我限制，这个保罗说叫虚己，使我们人可以靠近他。所以呢他说成了人的样子，换句话说神怎么跟我们来往呢？如果我们人是蚂蚁，那神就进入到蚂蚁的世界里。其实我们人像蚂蚁，但是我们是人，所以神就用人的语言变成人的样子，用人的大脑和思维来跟我们诉说那超越人类世界的真理。好不容易对吗？天国的事情每一样都超过人间的，那怎么言说呢？他给我们讲那个天堂是什么样子，永生是什么样子，上帝的永恒是什么样子，三位一体是没有一样我们能明白的，对吗？这是正常的，因为他讲了超越我们的一个存在和世界。但是基督呢，他就成为人，用了人的语言，成为人的样式，限制了自己的能力，虚己，使他成为我们中的一个。这个是很人，我们很难想象的。基督成了我们中间的一员，是神学上成为100%的人，就是说他真的是个人，他成为人为的是让我们，给我们启示那在这个人世间不能触及的永恒的真理。所以圣经上说只有一位能够从天而降但同时还在天上的人，就是耶稣。他启示了 那我们不能触及的上帝的世界成了唯一的窗口，我们认识那么永恒的神啊。所以第二课我们讲的就是人子耶稣，那我们就自然的问题，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如果耶稣也是血肉之躯，他会渴吗？会饿吗？我说会的。他会软弱吗？我们讲的会的。他会孤单吗？会。他会痛吗？会的。他做木匠，如果一个木刺扎了手，他会疼的啊，他会流血的啊。他会孤单吗？会的啊。然后那他有超能力吗？我们看到那么多神迹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很多问题。如果他真的是像我们一样，那为什么他能够行那么奇特的神迹呢？所以呢，约翰福音说，这位拿撒勒人，圣经上给他称呼他是拿撒勒人，拿撒勒是加利利的一个很偏僻的村庄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国内发展不平衡，有些还有很偏僻的山区，耶稣就来自于这样一个很偏僻的很贫穷的一个地方啊，叫拿撒勒。所以呢，他约翰福音就讲到说，神赐给他能力，神赐给他圣灵 ，unlimited， 就是不，就是没有限制的。就好像如果我们说我们手机不用充电了，我们的电源是 unlimited， 就是永远不用充电。哇，你觉得这个续航或者是特斯拉等等，就神赐给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圣灵在他里面的那个能力，那种同在，那种充满是 unlimited， 是多少格呢？我上次讲的是多少格，满格。也就是说，世间如果有一个人曾经满格被圣灵充满，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完全被圣灵充满，他完全依靠圣灵。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为什么非要限制自己虚己？为什么他要成为人？为什么他有能力？他跟神是一样，他是神呢？他为什么还非要依靠圣灵呢？对吗？所以有人就骂他呀，这个亵渎他呀。耶稣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其实你们怎么骂我，怎么对待我都没关系，我都赦免你们了，你们不会冒犯我，我会远。”但是他说，你们不能够亵渎圣灵，你们不要轻慢圣灵，圣灵是不可以怠慢的。你们边辱骂边打耶稣，讲其实耶稣讲的话就是，作为人子，我接受你们所有的这些伤害，我可以饶恕。但是如果你们拒绝圣灵，因为让人悔改，让人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见，人能够悔改回转的力量能力就是圣灵。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犯罪了，我们有时候醒悟过来回转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说，你们一定要接受和敏感圣灵在你们里面。所以基督靠着圣灵，我们在教会最有一个很有名的当代神学家，在爱尔兰，在英国啊 ，N.T. Wright。他就说的过这句话，他说我们现在有两种危机，在古代，在二十七还什么，在教会的初期有两个异端啊，后来的大公教会就把它定为异端了。一个异端呢说呢，耶稣呢没有神性，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啊，是个先知，他启示了神的真理，就像穆罕默德一样的，他是个先知，很伟大，但是。不可能，他是人，他不可能是神，他只是一个 perfect， 一个完美的人，这是一个异端呢啊，那个叫一变泥派啊。另外一个异端呢，就说，哎，耶稣是神，他只是看起来像个人，你们能够看见了耶稣的人的样子啊，就是个幻觉幻影。如果是神，他就不应该是人。他怎么可能进入血肉呢？那对神是个玷污，对神是个亵渎。所以如果神成为人，对神是不恭不敬。所以呢，我们感受到的耶稣基督是人的有限看见的幻影，这个叫幻影说。那这个 N.T. Wright 就说这两种异端，当然这都是被教会定为异端的啊，这两种异端在今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呀。我们有的基督徒会觉得，哎，耶稣很完美啊，很美好，可能就是个完美的人吧，像对吧？和历史上很多 还有有的人，我们在教会里，但是这个现在有人讲，这个我们敬拜耶稣是神嘛，但是有的时候常常忽略了他的人性，就觉得耶稣基督，我们拜他是神，但是如果他只是神，我们有只拜那个坐在天上的神。那他来到世间干嘛呢？人们说啊，他就是为了我们，为我们死，他替我们死了，把我们那个无期死刑改了就走。他来地上这一趟，只是为了把我们那个死刑证书判决撤掉了。这个太粗暴了，简单粗暴了。基督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替代了人性，要救赎我们被罪捆绑的人性。他要给我们铺一条路，使我们人可以走过去。神的心意不只是为了人不死，一切神创造的都在神拯救的范围里面。如果人是他创造的高峰，他一定要拯救人，也拯救人的 humanity，我们的人性。所以，怎么拯救我们的人性呢？透过耶稣基督。所以，神学上讲，如果世间有一个真正的人，那么只有唯一的人，这个世间只有一个人，从古到今只有过一个人是活在神面前，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但是他铺平了一条路，使我们可以走在耶稣基督的路上，使我们成为在上帝眼中真正的人。所以我们说，哎，这很奇怪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出生就是人了嘛。但是我们的人通常是人类学上、生物学上、生理学上、医学上，从生物、医学、社会角度，我们有家、有父母、有心跳。但是从信仰、从神学、从神的角度看，一个生物的活的人，还不是一个 spiritual 人，一个真正的人是，按圣经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有生物指征的人，而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是神的灵住在这种细胞生物体的一个尘土的身体里面。这个时候，神看我们是一个 living person，是一个活的人。所以，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一个 living person。所以你看到，当亚当活起来的时候，神吹那口气，那口气是来自于神的，神的气代表神的灵啊，代表神的灵。所以哦，我们大家明白了，原来圣经对人的定义和理解，和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所学习的什么生物、医学、社会学的理解是有不同的。神并不认为生物体活着的就是神眼中的一个活人。那么，耶稣基督他要给我们看什么是真正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三课呢，来看末后的亚当啊，这个词呢，弟兄姐妹也可能不了解，是那么多啊，叫什么术语啊？这个词是保罗的一个词汇，刚才讲的虚己也是保罗用的一个词。哦，我们终于明白了，如果第一课你记得了一句话，就记得道成了肉身；如果第二节课你要记住一个，你可以记住一个词。基督耶稣虚己，反倒虚己。他虽然是神，但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去成为人的样式。那第三课呢，来到了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呢，什么意思呢？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哎，人类呢有两个源头。人类啊，有两个祖先，好像分成了两个大的分支。一个呢就是第一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就是指的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啊的原型，第一个亚当。但这个亚当里面的后代啊，随着亚当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人性的危机，犯罪，离开了神。不认识神，所以人类的这一支呢，从神的面啊，神的脸呢，神的面代表神的同在， 亚当的这一支从神面前走掉了，所以成了孤儿了。所以呢，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宇宙中间的，说亚细亚的孤儿，我们是宇宙的孤儿。因为生来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有一个 creator， 是我们的生我们的父母，是造物主，我们就不认识这位神了。这个是第一个亚当。所以呢，神看说，如果你们生来都历世历代都不认识我是创造你们的神，那在神眼中呢，这一只啊就是 dead 死的，活着却像死了一样。因为为什么像死了？他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亚当。那第二个亚当是不是上帝要看，上帝要拯救这个失落的他的儿女？啊，等到时候满足，上帝自己进入到这个地上，啊，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就成为第二个亚当。那他的任务是什么呢？比如说哈，好像一棵树，我们觉得哎，我们就从里面接出来一只，把这一只成为一个新的树，要让其他的这些枝子连到，就是我们的天父在天父的花园里栽了新的一只葡萄树，要把我们这些枝子啊剪下来接到嫁接到耶稣基督的这棵葡萄树上。那这个上天父栽种的新的葡萄树就是第二个亚当。所以呢，所有的人呢，保罗说要么在第一个亚当里，要么在第二个亚当里。所以人类有两个祖先呢，一个祖先就是起初的是肉体的，你说他不是也有灵吗？但是那个灵不是跑掉了吗？不是死掉了吗？所以呢，就成就是后来的亚当就是纯粹一个 flesh 肉身的。所以呢，那这些亚当怎么生活呢？这个亚当的后代怎么生活呢？就是圣经上做了一个总结，说驱动这个第一个亚当后代的人的生活的力量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几样东西就成了我们人生的驱动力。这当然我是用的这个约翰一书讲的，说世界上的价值观或世界上的这个原动力啊，发展经济啊，发展社会怎么办？人要无节制的创造更多娱乐享乐，更多的面包，更多的餐馆，更多的快乐，更多的电影，更多的 entertainment， 肉体我们要娱乐自己，可以创造 GDP， 可以满足，让我们满足经济人类文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驱动。第二个眼目的情欲啊，就是让我们满足我们这个一些我们的虚荣啊，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很多的。第三个是心中的骄傲，就像是巴别塔，就像是我们自己 play as God， 就是我们哇，我是中心，我是家庭的中心，我 anyway， 就是我们在任何中间我们要扮演我是神。所以呢，这几样东西呢，我们就成了驱动我们的啊。但是在圣经上称呢，说这三样动力是罪的表现，是罪的结果，是罪的一个生命啊。罪就是表现在这三样啊，圣经称它为情欲，就是对，就是因为我们的灵死了，我们的 spirit 死掉了，就没有了神的良善美好，神的喜乐，神的平安啊，在神里面的安息没有了，我们人失去了神给我们的祝福，最大的祝福是在神里面的一种安息 shalom， 一种完全，这个 shalom 就是婴儿躺在妈妈的怀里吃饱了奶安睡，也就是说，你每一天什么，你觉得醒来，你里面是满满的信任和爱，你里面感觉就是像小孩子，在爸妈这个三五岁的孩子，他充满着安全，每一天醒来就是使不完的劲儿来玩耍，他的任务就是玩耍，为什么呢？他背后是满满的安全的、完满的、完美的一份爱。你看到这些小孩子那么皮，他有一种安息在里面，他有一种安息，这个安息就是他住在爱里面，他可以的。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其实 我们当我们灵性死亡了，我们就落在了这个泥土里面，就成了尘土，就被这个肉体驱动了。所以呢，上帝要拯救我们呢，要让我们回到他的祝福里面，上帝一定要把我们拉到他祝福里面。上帝栽种了一个新的葡萄树，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就是第二个人类的祖先，圣经称他为亚当，那当然他是人，他是神自己来到世间，让我们看一个人应当怎么活。这个真的是个神迹，而且不可思议，神自己要成为人，给我们铺一条路，使我们拥有人性的我们可以走过去，走到神那里。所以神没有坐在宝座上，我们常常说效法神是不可能的，神我们怎么能效法呢？对吗？我们效法的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从这个角度也是对的，但是他是人，所以他是神的生命可以被效法，因为他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保罗又说，你们知道吗，耶稣基督他来到人世间呢，他虚己了吗？他是神，他放下了自己的尊严，他成为谁呢？成为 one of us， 而且呢他说他称为我们的长兄。哎，我讲的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符合圣经和当，只是说基督的人性，基督作为人子，基督做披戴人性的，在教会的这个讲的是不多的啊，在这个教会的世界里我们更多讲他的神性，但是我们神要我们 relate， 就是跟他有 relate， 就是可以以我们叫 identify， 就是我们能够认同他，能够关联到他，能够觉得神这个意思，这个信仰能跟我们挂起钩来，我们可以走上去一条路。这个是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在幕后的亚当，在人子耶稣为我们成为人子的这位耶稣身上，是为了我们成为我们，我们要称他为我们的 elder brother， 在众多弟兄当中成为长子。他的目的，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保罗说他的使命就是要带领无数的兄弟姐妹领回到那位爸爸面前。所以呢，保罗用了一个比方，耶稣基督的使命 mission 就是带领无数的孤儿成为他的 brother， 他的哥哥弟弟，成为他的姐妹。然后呢，他这是一个 metaphor， 一个比喻，把我们带回到天上的那位爸爸面前。那么神派了一个我们的兄长啊，来唤醒我们，把我们领回家啊。所以保罗讲的很美好的故事，这就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基督作为长兄，领我们这些浪子回到父亲的家里。那他为此成为了末后的亚当。那么希伯来书呢，进一步，希伯来书也很美好。希伯来书进一步讲了。啊，就说到啊，说基督太这也太难想象了。就是如果真有一位神，如果他是造物主，他怎么可能降低成为人的样子？不可思议啊！圣经就是给我们启示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然后呢，希伯来书说呢，你知道吗？他这样做呀。他把我们称为兄弟姐妹啊，他说他不以为耻，就是说耶稣不觉得丢人，耶稣不觉得掉价，耶稣不觉得，因为他为着他的爸爸，他的天父要他找回他的兄弟姐妹。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不以此为耻。然后呢，不但如此啊，他为这个使命啊，这个十七节说，你看第十节，哇，很美的经文。我这个准备了好多内容，我就不知道今天讲的啊，但是我一讲就因为很感动，我每次讲就很感动，我被福音感动，我不是被我自己感动，所以呢，我就觉得哇，很想讲福音。我觉得福音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故事，对吗？所以这个每一次我们都是把 我们一起进到福音里面。福音不是为这刚信主的人准备的，福音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一生的信息，是我们一生的信息。除了福音还有什么故事呢？福音就是个爱的故事，就是神从天庭降卑降卑降卑，舍弃一切为了我们，成为我们。所以第十节说，那本来为万物所属所本的，就是说那本来是万物的主人的那一位，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那他这些领的儿女们都是血肉之躯啊，你看讲的，我刚才讲的那么啰嗦的话，圣经讲的很清楚，那怎么办呢？他就成为血肉之躯，他要把困住这个血肉儿女的这个死拿走，这个死亡困住了所有的人类，神自己成为了我们，要突破这个死亡，把我们释放出来，好像越狱啊 release， 把我们从这个死亡的囚犯里面释放出来。他为了完成十到十五节的这个使命，然后十七节就进一步说，所以呢，他如果为了完，他就凡事与我们一样。他来到监牢里，他穿上囚衣，成为囚犯，把自己交给狱卒的管理，甚至遭受狱卒的唾弃和打骂羞辱，为了坐在牢里的兄弟和姐妹，他承受这一切，最后死在这个牢房里，用他的复活冲开这个牢房的门，使我们可以出去。这就是福音的故事。所以呢，这个啊，十七节说，他就凡事跟我们一样，哎，我们穿什么他也穿什么，我们做不到的他也成为做不到的，为了我们。但是他依靠圣灵的能力，他就成为我们的什么呢？慈悲忠信的，就是 merciful， 就是充满着怜悯又绝不失信的一位大祭司。所以基督这样做，你看基督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 No， 我的约翰是有圣灵感动的，他就认出了基督，他说我不能为你受洗，这绝对不可以的，我知道你里面有神的灵，你是神的弥赛亚。耶稣说你要许可我受洗，我要尽诸般的义。所以希伯来书用了不同的话说，他就在凡事上与我们认同。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他要走过我们的人生路，我们所经历的他都要走过。竟然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呢，他坐在天上一个响指，我们就好像就可以完成的，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大的磨难，成为了像蝼蚁一般的我们，自己承受罗马士兵的嘲笑口水，他要受过我们每一样人我们经历的苦。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呢，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失眠呢、啊、这个焦虑症啊，这个儿女的痛苦啊，对吧？好像人生好多苦哎，这个人到中年好像更不容易，我们经历了好多好多的辛苦啊，还有很多人正在经历。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他尝过人间啊苦味，而且是最苦的滋味，因为他进到了像我们上周讲的约瑟在坑底。如果我们在坑底的话，基督落到了那个坑的最深处。为什么呢？人间没有地方比那个克西马尼园更煎熬。如果你煎熬，你知道人世间最煎熬的地方就是在死亡以前，基督一个人，因为他的朋友都睡了都走了，他一个人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对着第二天的死亡。如果人世间有最孤独的时候，那就是在十字架上。 他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就是基督他走到了我们人类处境的最黑暗至暗之处，目的是为了搭救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基督的兄弟姐妹。我们互相称弟兄姐妹啊，有没有想过你是基督的兄弟和姐妹？有没有想过呀，我们互相称弟兄姐妹是为什么呀？我们没有血缘呢，是因为你是基督的兄弟，你是基督的姐妹，是因着基督啊，是因为基督才有了教会。所以呢，他希伯来书作者进一步说，他说他凡事受过试探。哦，这个其实让我们停下来说 No, 神是不可以被试探的，神是完美的，神是，对吧？那魔鬼都不算什么。但是为什么基督受试探吗？神是不会被试探的，但是基督会的，因为基督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试探基督都经历了。唯一的区别，基督得胜了试探，基督没有犯罪呀，基督度过了一个圣洁的人生，他胜过了所有的试探，所以他成为我们得救的泉源，所以他给我们铺就了一条成功可以走到天父那里的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句话，他成为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他。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一个课的目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可能，我想你们和我一样，我们每一天都遇见一次或者是无数次试探，我们一辈子在各种试探中间往前走。我们被什么试探呢？我们被私欲试探，被自己的私欲试探，被自己的嫉妒啊，被自己的贪心啊，被自己的仇恨啊，被自己的贪婪啊，被自己的焦虑啊，被自己的不幸，被我们人是每一天面临无数的选择。我们的怀疑，我们在这些选择的时候，我们的私欲，这个世界的罪恶，世界的魔鬼兴风作浪，挑动这些周围的环境。所以圣雅各书讲到是说，叫做内忧外患呢，外面有一个敌人会兴风作浪，是魔鬼，世界是败坏的，这个媒体上充斥着不好的东西，我们内心里呢有私欲啊，内心里有私欲，所以内忧外患是我们面临的很多的试探，几乎是每分钟每秒钟。所以那些早期教父们，他们觉得城市里试探太多了，他们逃到沙漠，他们觉得那时候可以清静的来面对神。当他们来到沙漠中，那些沙漠教父发现没有了城市，没有了互联网，开玩笑，我就说没有了这些喧哗，没有了诱城市的诱惑，但是在那些洞穴里面，他们内心的罪和私欲却无比鲜活的呈现在这些追求成圣的这个圣徒面前。他们看见魔鬼鲜活地住在人的心里面，他们发现沙漠没有逃避了这些试探和罪，反而让他们看见内心的征战远远胜过外面的灯红酒绿。所以基督走过一条路，他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一个源泉，是我们靠着他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试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每一天真的面对，每一天都面对试探，对吗？我想我说的你们大概都会同意的，每一天天的都有征战，都有试探，我们被罪试探，被私欲试探，当然外面有一个试探者，还有一个试探者，魔鬼会不断的那个撒下那个试探的种子在人性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呢，基督怎么样被试探，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靠着他面对我们每一天的试探，因为基督成为末后的亚当，得胜了试探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人类为什么要面对试探呢？对吗？创世纪第三章啊， 上帝造了人就把人放到一棵树面前，园子里两棵树，两棵树代表着两种人生，生命树代表着活在神面前，神的面同在，分别善恶的树代表着活在自己里面。哎，上帝为什么要给人选择呀？上帝为什么要给人这种给魔鬼试探我们的机会呀？对吗？一个，如果我们想去思考的话，我们知道，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给了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们人不是机器人，我们是人有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意志意味着上帝对人的期待就是每一天像上帝一样美好的，从爱里面去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起名字，来做判断，来做选择，做决定，来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自由意志是一个礼物啊。为什么是个礼物呢？使我们真的好像神一样，因为只有神可以判断，可以决定，可以思考，可以像一个主人一样。神造了我们像他的儿子和女儿，像一个大的家庭里的家，那个家主的孩子，王子继承产业的，他希望像我们一样，像他一样能够继承他的产业，能够打理这个星球。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这个美好的礼物，但是这个自由意志有一个危险，要在神的面前应用，而不要在自己里面。但是在这里，魔鬼的试探成功的把人带离了上帝的面，就是魔鬼他撒下的种子，人跟着他，就像那个匹诺曹跟着狐狸一样，离开了父亲的爱，离开了父亲的信任，逃学了，中毒落在了自我中心里面啊。所以呢，你看基督面对试探，在这里我们看到很特别，耶稣基督刚刚被圣灵充满了，刚刚接受了圣灵的洗礼，圣灵的洗礼代表着神的恩膏啊，神亲自的恩膏的耶稣，这个时刻是个里程碑啊，就代表基督的服事将全面铺开，那一定是人类一个崭新的纪元呢，圣灵恩膏了耶稣，像一个国王被恩膏，戴上了王冠，登上了人类的舞台，展开了对人类的救赎。就在这个洗礼这个加冕仪式刚刚结束，圣灵二指催逼耶稣来到了旷野，面对了魔鬼的试探，这个好神秘啊，对吗？圣经竟然表达为是圣灵引导了耶稣啊，让我想为什么？因为是耶稣的身份是幕后的亚当，是人子耶稣。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失败了，他们使用了自由意志，却误用了自由意志，他们落到了自我中心里面。而幕后的亚当，因为他站在人的位置上，要把人类带回到上帝面前，最大的考验是他将如何使用自己的意志。所以耶稣作为人子，作为神，他是不会被魔鬼试探，但他作为人子，道成肉身的人子，来到了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看到人类啊，被在面对人类，其实人呢有自由意志，道德也是一样啊，就是人永远是在这种我们的自由意志永远是在做选择当中成熟的。我们教育孩子也是一样，我们教育他多少道理是没有用的，最终我们说哎，你怎么管理钱财啊，我们给他10块，给他100块，50块，他慢慢的学习怎么打理，他在花钱，在做决定当中可能会犯错，慢慢的成熟起来。上帝给了我们这个自由意志，我们每一天做决定，每天做决定，会做坏的决定，也会做好的决定，也会远离，但是在过程中圣灵帮助我们成熟，走向神，我们成为人。当我们顺服圣灵，在神面前来使用这份礼物的时候，我们成为神造我们的样式。所以人类呢在伊甸园失败了，后来人类呢在出埃及记呢 又接受考验，又使用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又失败了。他们抱怨神，他们不信神，他们整个出埃及记是一个嘟囔抱怨的历程。所以呢，整个一代人没有走出埃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一代人倒闭在旷野，只等到上帝，只等到第二代人兴起，因为第一代人像亚当的失败一样，他们再一次倒闭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不幸和自我的这个对神的反叛当中。所以基督呢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历史时刻，他来到了曾经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面前。我们就看到他四十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吗？以色列在旷野走了40年，摩西在西南山顶40天，摩西在山顶40天，山底下就开始造金牛犊了，对吗？人就反叛了。所以40对犹太人一听40，他们立即想到出埃及记，40立即想到我们的祖宗40年没有走出埃及，死在了旷野。40代表着巨大的考验试炼，也代表着失败，代表着旷野啊。所以呢，这个三卷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到了耶稣说他禁食40昼夜，整个人的身体是极其虚弱的。所以你知道，当人身体虚弱的时候，灵性也面临极大的考验。圣经上很简洁的说，耶稣就饿了，因为他是人，他的肉体，他的饥饿感呢，整个浮现在眼前。所以耶稣基督好像又来到了西奈的旷野，然后呢又是没有吃没有喝，在旷野。旷野代表着在犹太，在旧约圣经，旷野是一个属灵的代表的，关键时刻很多时候都出现旷野的。人在旷野遇见神，人在旷野反叛神，人在旷野没有吃没有穿，人在旷野遇见魔鬼，人在旷野遇见上帝。旷野是有极其特殊和丰富的属灵的意义的。摩西住在旷野，对吗？所以说神在旷野向摩西显现。所以耶稣被圣灵充满，来到旷野，面对了试探，他展开一项新的一个出埃及记的旅程。然后我们看这三个试探，简单看一下。第一个试探呢是关于食物的，对吗？所以呢我们人常说，哎呀，这个世界上我们得有生计呀，得挣钱养家呀，这个吃饭我们啊信仰，等我退休了，这个也衣食无忧了，我就信神啊，因为我自己要照顾自己的这个饮食，我自己在等等。好像我们人类是这个世界上都是经济的一个世界，关于面包的世界啊，关于这个金钱的啊，关于身体的啊。所以我们觉得照顾我们生活起居的是我们，然后呢只是把心理活动、灵性的、天堂的、未来、死后的事情交给上帝。所以这个是，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人们对这个是误解，人们把这个当成了一种宗教。当成宗教的时候，上帝只是关乎你死后退休的日子、天堂养老院的事情，但是上帝不是的。上帝是你每一天灵魂体整个全人生活的上帝。上帝不单管你的心灵，不单管你的来世，更管你的今世，而且上帝是你每一分钟的神，他是你每一部分生活的神。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在上帝的面前啊。所以呢在这里耶稣是饿了嘛，然后耶稣来，大家可能要知道耶稣来，你看他一路上那么多人跟着他，为什么一开始那么多人跟着他，到最后就没有人跟着他？所以你可以说耶稣是个很失败的一个群众领袖，或者是一个很失败的政治家。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们了解耶稣的时代，你会有更宏大的背景。耶稣的时代是罗马人占领，当时在耶稣以前和耶稣以后都有好几位弥赛亚出现，但是后来被人们认为是假的弥赛亚。所以耶稣的时代整个是个弥赛亚的时代。谁是弥赛亚呢？弥赛亚就是犹太人盼望 有一个像大卫一样的人出现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如果你是蒙古人，你就会觉得哇，我们的这个经书上说某一天会出现第二个成吉思汗。如果你是伊拉克人，你会说我们的经书上说先知说有一天会出现第二个尼波贾尼撒啊，就是类似于说对犹太人来讲，就是他们的整本希伯来圣经说是当到了后末世会有一位像大卫一样的君王啊，完全的去能够啊征服整个世界，让犹太成为国中之国，成为啊君王的君王，然后呢让世界的罪恶终止，邪恶消除，整个世界成为上帝的世界啊。他们等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弥赛亚一定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所以呢当耶稣出现，耶稣的事工分成两段的，第一段是受欢迎的 very popular， 第二段是被厌弃的。所以你如果想看那个分水岭的话，我先不讲，你们自己去研究。在三卷福音书讲的前半场是非常成功的一个领袖 leader， 后半场是非常失败的一个 leader， 我说的加引号的哈。前半成功就是因为那么多人跟随他，越来越多人跟随他，耶稣看见那么多人，圣经说他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看见人找他说是为了吃面包。在农业的古代的社会，谁能管饱饭，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事业，这就是朝廷。所以耶稣能够喂饱5000人，能够行神迹，哇，如果耶稣今天这样福音出现，全世界的人也对吧，就全部跟着他，把我们的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这些人要找的弥赛亚，他深深的知道人们误解了他。所以耶稣说你们都跟着我是吃饼得饱啊，都是为着干粮来的，我不是这样一个弥赛亚。是后来耶稣呢整个越讲话好像越离谱，越讲话越是群众不喜欢听的，一个广受爱戴的领袖就变成了众人唾弃的一个失败者。是耶稣的命运呢上下半场，所以耶稣最后没有人跟随者了。耶稣转头看左看右，问彼得问约翰说什么，你们也要走吗？当耶稣这样问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剩下没有几个人了，你们也要走吗？所以你不要以为真理福音永远是受欢迎的，当耶稣把真理拿出来，不再是面包，不再是那种群众想听的福音的时候，99%的人离开了。最后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能颠倒翻转这一切的是耶稣复活。如果没有耶稣复活，最后耶稣一生的果效留下的就是10个8个姐妹。所以圣经上姐妹永远是看起来好像比弟兄更属灵的，因为到了最艰难的时候姐妹们在那里，弟兄都跑了。所以其实是因为姐妹们可能不懂神学但是有爱，弟兄们可能又很刚强但是很容易舍掉的。所以 anyway 就是说复活，基督的复活扭转了一切啊。所以基督在这里呢，他要做弥赛亚呀，他在开始他的施工以前，似乎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灵里面遇到了巨大的试探。这个试探是真的，不是演出啊，不是演出演给我们看，基督真实的遇到了试探。你想过没有，就像你说哎，我牧师我前几天遇到试探了，我特别软弱，我就觉得有征战了啊，我心里面就感觉都怀疑神了等等。你想过基督遇到过试探吗？基督真的在这里遇到了试探，在他展开他的弥赛亚施工以前，整个试探围绕着他要做哪一种弥赛亚，他要给出一个怎么样的天国，他要如何实现神的使命。在这里魔鬼的声音，他自己内心的这个挣扎全部浮现在这里。魔鬼告诉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来不就是吸引人吗？你来不就是拯救这个世界的吗？你不就是要把这些人带变成基督徒吗？你看你有这个能力，第一你有超能力，第二呢人们需要面包，第三呢你想改变这一切，你也饿了，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也饿了。魔鬼用圣经给出了三个 offer， 你如果仔细看这个三个试探，简直就是一个神学的辩论，像一个神学教授给耶稣的 offer。 很多人说试探都是 ugly 的，都是丑陋的，都是危险的，都是引诱我去偷东西、抢劫和杀人的，完全完全错了。我告诉你，在这里看到试探完全以圣经、以神的旨意、以为了世界的好处、以救国救民的善事展开的，这个会令我们感到惊悚。如果是这样，试探不是在那些灯红酒绿的街区，并不是在那些罪犯中间，试探是可能也在我们这些好人，在教会里。因为我们到这个试探的到底它的面貌是什么，它并不是以那些不道德的现象和错的现象出现的。魔鬼给他的魔鬼是以一个 professor 的角度引用了旧约，他说嗨，你看这么大的需要，耶稣，这个对你不是事儿，咱们解决世界粮食的危机吧。如果我们让大家从此过上共产主义的日子，福音还怕传不开吗？你还怕教会里没有人吗？天国就实现了，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弥赛亚。但这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个如果很致命，就是说你这样就证明了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成功了。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人们喊着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吧。耶稣拒绝这个如果，因为耶稣，我是神的儿子，我绝不去用人的办法证明，因为我无需证明我是。这个证明是一个很大的陷阱，他深深的相信自己的身份在神里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关于这个证明，我们有的时候带来的一个巨大的试探呢，神在吗？他管用吗？他好，他是个好的神吗？他为什么不显影啊？他为什么不咔打个雷，哇，这个对吧？这个等等显个神迹，然后呢，哇，这个不就成了吗？然后基督人们都信主了，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们人的 agenda， 我们人的想法就是效率、结果、成就、成功、果效。人的关注是你如果怎么做，我们就能够得到什么结果。魔鬼的 offer 就是这样的，他没有让耶稣办一些不好的事情，他说耶稣，你来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吧，人们是需要粮食的。所以呢，从古到今，从旧约到新约，充满着关于食物的描述。旧约的玛拿是关于人们没有吃的，磐石是关于人们没有喝的，那个鹌鹑是人们想吃肉。到了新约，耶稣也实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那么多。所以耶稣没有deny否定人的身体的需要，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却拒绝了这样一个 offer 呢？我们就想到底神耶稣在这里发生什么啊？所以其实卢云呢，有一个神学家，我们大家很熟悉卢云，他说这个试探是关于让我们成为有用的试探。卢云的解释，什么叫有用？就是我们怎么样使用上帝，怎么样使用信仰变得有用，对社会有用，对世界有用，我们就成功。所以我们有两个 agenda， 第一个信仰如何有用，第二个教会如何成功。哇，魔鬼很喜欢这个 offer。 所以现在在美国、在亚洲、新加坡、韩国都有很多我们叫成功福音，我们就是用了各种的信息想办法让教会成功，让教会受欢迎 popular， 我让教会能够满足世界的和世界的 agenda 一样。我们你知道，当教会跟世界的语言价值观一样，世界当教会将从世界中消失，世界也不会尊重教会，因为世界是在黑夜中航行的一条船，教会是那个灯塔，是那个灯，教会是从天而降的，教会要像灯照在黑暗里，它一定是与这个世界迥异的。 我们恰恰是失去了这个强烈的反差，让我们想成为世界中最熟悉的场景，人们最欢迎的、最接受、最舒服的，结果会让教会死掉的。你知道有谁会喜欢一位受苦的、走窄路的、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弥赛亚呢？而基督在这里遇见的试探就是这个，他要是做一个受欢迎的、有用的弥赛亚，还是要做一个舍己的、受苦的、被凌辱的、被抛弃和离弃的、走向十字架的弥赛亚？基督在这里开展服事以前遇到了巨大的试探，所以神带着基督来到这里，他要去面对一个重要的话题，他的使命将如何展开，他要成为怎么样的弥赛亚？他要成为马克思给全世界供应面包，还是他要成为忠信忠实于神的、完全活在神面前的幕后的亚当，成为这个世界中没有的光，把人领到神的路上去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完全魔鬼的 agent 中介，魔鬼的代理人，他的哲学非常跟我们的头脑非常迎合，我们听起来非常舒服，但他成了魔鬼的 agent。 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犹大。因为在一个场景里面，一个姐妹把那个香膏很贵很贵的，她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她知道主要死了，要逼迫她，很痛苦很难过，她在那个离别之际，她把一生全部的爱，把自己的存款就这么孤注一掷扔在耶稣的面前，打碎了抹在耶稣的脚上。对他来说，这30两银子都无法言说他对基督的爱，但对犹大看见的，他看不见这个爱，他看见的是30两银子。他给出的 offer 是：主啊，你责备这个女人吧，这是30两银子。你知道30两银子能够我们能够建3个孤儿院，对吧？能够解决整个城市的一个月的口粮的问题，怎么可以这样浪费呢？我们听哪一个更熟悉呢？犹大的声音呢，好符合我们的逻辑，对吧？所以其实你看到所有的试探没有一样是不道德的，却是在属灵上却是巨大的分水岭。所以我们在灵性上看见这个基督回答魔鬼是说，魔鬼用圣经试探他，基督用圣经回答他，真的像是一场神学的交锋呢。基督说，人活着不是为了面包的，反过来，面包是为了人，人不应该，上帝创造我们不是为了衣品，衣品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活着，他没有说人不需要面包，他说人不是为了面包，也不单是为了面包，人是为了神。如果人先是为了神活着，神会确保人活着，因为神创造的世界极其丰富，当人专一单单的为着神活着，神保证我们可以有面包活着。但是当我们先为了面包活着，我们却可能因此而死掉，失去了神的生命。所以耶稣对待那些忧虑的人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先活在神面前，然后你们所什么需要那些维生素，需要蛋白质，神是知道的。你们孩子需要学神会来供养我们的生活，神会供应。没有一个信靠神的人挨饿乞讨，圣经上也这样说，没有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会飘在那里不管的。所以呢，魔鬼啊给我们的这个试探就是， 我们把神当做一个工具来满足我们的 agenda，来实现我们的成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解决什么人的这些精神需要，解决人的这个社会教育需要、社会需要，解决人的这么心理健康，解决人的这个，都是好的事情，好事千万桩。但你知道，神呼召人，首先全身心的活在神面前，而且是不为了什么，单单活在神面前，向着神，为了神，以神为满足。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有了能力和权柄去 touch，去触摸我们的是物质世界。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用手碰到我们的日子的时候，日子才不会成为偶像。也就是说，当你用心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你转过身来碰你身边的万事万物，这些事情才不会成为偶像。如果一个人不活在神面前，我们碰什么什么是偶像？这就是人的危机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先为着面包，先为着事业，先为着人的需要，然后等我们 OK 全解决了，现在到了周日了，来敬拜吧，听到了。你知道吗？我们做的善事，我们做的事工，我们做的美事，都可能是我们心中偶像的一些反应。因为魔鬼给了我们这么多，这极其危险。所以其实神让我们不是说你不要吃面包，不会死的。神没有神说要活在神的面前啊，要活，要把上帝放在中心，放在源头。魔鬼引诱他，像引诱亚当一样，引诱夏娃，说这个果子这么好吃啊。对吧？神不，你自己可以吃的。所以这个时候，夏娃想到的就是我和果子，我和果子，完全看不见神。这个果子是偶像，你也可以说他自己才是他的偶像。在那一刻，夏娃自己的欲望心里成了他的神。所以第二个试探呢，来到了这个殿上。魔鬼呢就说："哎，你的弥赛亚国度要开始了，我给了你第一个 offer，如果你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粮食危机，你比马克思还厉害。马克思还要经过那么大的这么政治运动，你一个神就解决了，是教会全填满了人了啊。"耶稣没有 follow，耶稣关心的不是我怎么样过有一个成功的弥赛亚国度，我怎么建一个成功的 ministry。耶稣说："这不是我的 agenda，这不是我的任务，这不是我的使命。我的使命是中性的活在神面前，成为这个人，并且呼召无数的人像我这样活在神面前，单单活在神面前。这是一条窄路啊！宽路是什么？宽路是使用神吧，来成就人间的美好事业。"我们使用神，一切教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我们人的益处。但是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属于魔鬼了。当教会为了人的益处，已经属于魔鬼了。如果教会为了什么？教会单单为了神。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教会才成为教会，教会才成为世界的祝福。所以，只有专门为了神存在的教会，单单以神为满足的教会，他们对这个世界才是一种祝福。只有在这个时候，教会才是世界不能 offer 的一个明灯。他们吸引人这样去活，吸引人摆脱偶像，而不是将我们变成，我们的事业变成共产主义另外一种伟大的人间天国的事业。在那个时候，人，我们自己将成为最大的偶像。第二个试探的时候呢，说你跳下去吧，你跳下去呢摔不着，你看呢完全毫发无伤，哇，这样一个像超人一般的神迹，会吸引无数的眼球，你会赢得足够的 reputation 声誉和影响力。现在我们的自媒体，我们的这个抖音或者是等等。刷流量就是得到眼球，得到视觉，得到关注，关注力就是影响力。影响力可以做事工，可以做好事。魔鬼也给了这个 offer。如果你这样，我们可能有上千个电视台在转播， 同步转播，让全世界知道，第二天教会将全部充满了人，你的弥赛亚国度将瞬间成就。耶稣说，他说你跳下去，你就证明了，你就证明了你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 shortcut 捷径。耶稣用神的话说 No， 我不需要证明。圣经说不要 tempt， 不要试探，因为我是 trust， 我信靠神，我住在对神的信靠当中，我永远不去试探神。我不需要证明神是真的，神就是真的。我不需要显出神在，神在。我也不需要验证他的好，我信任他的好。他拒绝了魔鬼的第二个魔，卢云说是第一个，说是啊，成为有用的人，相关的人。你怎么教会你基督徒，你怎么成为对世界有用的人？第二个试探是你怎么成为有名望的，有影响力的，有眼光的啊，吸引人的，这样一个试探，用我们人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国度。这个对耶稣也是个巨大的一个实现天国的路径。第二条道路给了耶稣，耶稣拒绝了。第三条道路是最危险的试探，也是最深刻、最深入的、最啊，这个在这一轮里面啊最高峰的试探。魔鬼把耶稣带到那个刚才我们看到第二个试探是在圣殿呢、啊，你知道圣殿是什么地方？圣殿就是教堂啊，就是显明上帝同在的地方。圣殿是成千上万人在的地方。如果赶到五旬节，赶到逾越节，耶稣跳下来，哎呀 ，perfect， 对吗？然后第三个，耶稣魔鬼给耶稣看到说：“你看呢、啊，你不是要实现天国吗？你看看下面，那是美国哎，那是巴黎，那是伦敦，那是北京。”你什么都不用做，你拜我 ，worship me， 我把这些 kingdoms， 我把所有的帝国全是你的。这里魔鬼没有在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说你如果拜我，不需要花一分钱，没有投资的，你只需要去拜我，你所有的成功，你所梦想的国度。不用死哎，不用遭那么多罪，你瞬间可得。耶稣遭抛弃，就是因为他走了一条受苦的卑微的路。当耶稣跟他的大弟子，他要把教会托付的那个大弟子彼得，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从此以后，我要受苦了，而且呢，被人打。”三天以后呢，上十字架死去。你知道吗？彼得作为我们的代表，本能的反应 No， No way， 我们跟随你，不但你不可以这样，我们也没想这样，这个不是我们跟着你想走的路，耶稣千万不要走这条路。然后魔鬼怎么对彼得说呢？撒旦，退后吧。魔鬼耶稣骂彼得撒旦，不是骂的彼得，是彼得中了试探。彼得所给耶稣的 offer 就是这里的，彼得说不要走那条苦路，你不要走，我们也不要走，要走大路，要走革命的、成功的、受人欢迎的，好像凯撒一样的路。所以呢，这个魔鬼告诉他，你要走一条受人欢迎的成就之路，你需要权力，你如果拜我，我就给你权力 power， 所以我们人人都恋慕权力，渴望权力。这个世界的游戏可以说是一个争夺权力的游戏，因为权力可以做成很多事情。为什么人要权力？权力可以成就事情，对吧？权力可以决定，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万块钱做什么，我们有一百万做盖个楼还是盖一个球场，我们掌握这个国家，我们让它走哪条道路，哇，权力可以很快速的做成我们想做的事情。魔鬼说，耶稣，我给你权力，万国的权力，你想怎么实现你的天国去做吧，拜我。就像浮士德哥德笔下的跟魔鬼的交易一样，你把你交给我， 我把你所要的 wish 交给你 deal。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试探的三个试探的核心都很厉害，因为他们给了耶稣三条道路，都不外乎是给了三个捷径。耶稣你可以使用权力实现天国，耶稣你可以使用声誉和影响力，耶稣你可以使用政治经济的一个方案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whatever 不管哪一条道路，耶稣你要使用影响力，使用方法策略，让这个世界瞬间山呼，瞬间觉得你就是世界的领袖，天国上帝的国就成就了。耶稣在旷野遇到了巨大的挣扎，他靠着圣灵清楚的知道天父给他的路不是这个，他不是为了成功来到人世间，虽然他是为了爱而来，虽然他是为了拯救，但他的使命并不是为了成功，也不是为了有效。神呼召他忠诚胜于果效，所以英文说我们被 call 是为了 living loyalty faithfully 忠信的诚实的忠诚的向着神活，而不是为着我多么有效，我多么有用，我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We are not called， 我们没有被呼召为这些，我们呼召很忠心的活在神面前。神如果一生不让你成，不让你做一些，你在神面前，只要你如果你100%忠心于他，他可能很喜悦我们这样的忠心。他如何使用成就世界上，这是神自己的事情。所以罪就是把我们从神的同在里面拉出来，为了我们人的 ambition 也雄心野心，为了我们的自我中心，为了我们的 agenda 来实现我们的目的。罪不只是道德表现那么简单，更深层的罪可以是非常高的道德水准的，罪和很高的道德表现可以兼容的，在什么样的罪？因为罪是一种反叛，罪是一种自我中心，罪是一种独立于神，罪是脱离神，罪是把自己神化，罪是把上帝看为工具，而我们自己成为了扮演了救世主。所以这三个试探里面你没有看到一点点不道德的地方，完全是神学的教父。所以魔鬼邀请走捷径，邀请耶稣走捷径，耶稣定义从此坚定地走在了哥哥他十字架上的苦路。这个我们无法理解，上帝对世界的救赎是一条孤独的孤单的苦路，是一条不被世界欢迎的被世界离弃的苦路，这是基督的弥赛亚道路。魔鬼引诱他脱离这条路，耶稣拒绝了这样的试探。所以呢，这是基督的道路。基督说他作为幕后的亚当，你看他怎么样战胜了试探，这是我们关心的。耶稣用神的话来抵挡这些试探。你要记得，效率不是你的护照，成功不是你的护照，有用不是你的护照，忠心活在神的面前是你的护照，全心的顺服天父是你的护照，虚己放下自己是你的护照，成就什么不是我们的护照。这个是好大的试探，想要为神成就大事是好大的试探，巨大的试探。耶稣拒绝了这样一个弥赛亚的试探。诗篇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什么意思？就是每时每刻我所关注的就是我和天父，我和圣灵，我和主耶稣一起来 touch 来触碰我的日子，触碰钱，触碰权力，触碰家庭，触碰事业，朋友，每一件事情我不掌控结果，我活在神面前自由的 自由的在爱和信实当中享受神赐我的一切。所以基督就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在这里列了一串英文的单词，他 united， 他把我们连到天父那里去，团结到神的里面，他 invite， 他邀请我们其余的人成为他这样的人，他 bring， 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真唯一真正人的路上，就是回到父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他把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 before， 在神的面前，而且是 constantly， 不间断的 minute by minute， 让我们 aware 有一种意识，我们忠心的活在神面前。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记得，耶稣给了我们一条人的又真又活的路，关于人性，人在世界上要走的路，原来人在世界上不是为了有用活着，不是为了要成功活着，这是魔鬼的 agenda。 魔鬼是个很伟大的天才，非常伟大的天才，他的邪恶在于他自己 play as God， 他的邪恶不在于你以为的那么好像是拙劣的一个罪犯，他只是把自己当作上帝。所以单单侍奉他，我们被呼召单单敬拜他，我们的心只以他为满足，我们不以事工为满足，不以有用，我们全心在神里面，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像装满了爱的婴孩一样，活在神面前，来去打理管理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时间，我们就摆脱了偶像，摆脱了试探，我们就活成了一个真正人的样式。所以最后呢，这三个试探我总结了一下基督的道路。第一个，原来成为一个人离开亚当的道路，就是全心依靠神，而不是依靠，当我们先依靠神，万物将成为礼物，当我们不是先活在神面前，万物都成为牢笼，都成为牢笼，都成为关注你的牢笼，包括子女。当你不是先活在神，心给神，一切的一切将成为我们的牢笼，而不是祝福。但是它其实本身是神的祝福的，其实神是要给我们这些，是要祝福我们的，但是却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成为他们本身，而不成为我们心里的偶像。第二点 ，trust， 全心信靠神，信任神 ，trust， 不要怀疑神，永远无论什么处境，信任神的爱，神爱我永不改变，无论阴天晴天，顺利不顺，神的爱我永不怀疑，我可以不明白。我可以疼，我可以沮丧，但我不怀疑他爱我啊。第三个，服侍神，这个服侍神不是服侍我们的我们的好事儿，而是神自己，单是 God alone， 单单以神为满足，不以任何神的礼物恩赐成就为，单单 enjoy God。所以敬拜的时候不要为了什么，我来这个我就得到了平安，我就得喜乐平安，不是你的目的，神是，我们就 enjoy God， 享受神。这个时候你知道那个能力去，当我们以神为满足，整个世界还原成礼物，我们的整个人生就是轻，很轻省的成为礼物，我们可以享受，单单的敬拜神，像这个使徒将手指向基督，基督说你们要单单侍奉他，不要听魔鬼给你这么多成功的 offer。 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吗？感谢神，大家可以打开开麦了我打开，对哇。